好，大家可以照样参考，如果要看这个笔记的话，在周刊的第七页。我们跟着马拉基在过去的几堂的信息，你看到他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来认识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个基础是神不改变的爱，然后呢，以这个基础，马拉基向我们发出信仰的各个方面的挑战。从敬拜开始，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对吗？从敬拜开始扩大到整个信仰的生活，然后再扩大到婚姻，然后再扩大到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邪恶，邪恶的问题。上次我们说什么呢？你看到邪恶的事，你会难过，这表明你心里面呢有一把尺，一个公义的标准。我们会呼求这位在上的权威来审判这个罪恶，所有的罪恶。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要想，那我们自己啊，也包括在这个审判的范围之内吗？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预备好。那因为圣经说，这个审判的主他会来，或是忽然的来到，在人没有预备的时候来。同时，有些人，有些神的儿女，如果你在被邪恶的事情所危害，你在苦难当中，你觉得自己无故受害的时候啊，你要记得同样的一个基础，神的那个慈爱是不改变的，他在熬炼我们，他没有出差错，他在这个熬炼的过程当中，他要我们的生命被锻炼，被熬炼成为更纯净的一个好像金子一样。那这就是我们怎么看待最大的难题。那今天接下来呢，这个马拉基就把我们从一个最大的难题带到一个最具体的一个问题里面，就是讲钱呢、啊，就是讲奉献呢、啊。那这个最具体的问题真的是很具体，怎么说呢？因为它很具体的测出我们信仰真实的状况。就连敬拜啊，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很难摸得清我们的那种动机。那因为有时候你来敬拜，或者是因为传道人，你知道他会注意到你有没有来，或者是你的组长有没有注意到你来，所以你来了。那有时候我们有这种动机没有？那不过奉献呢不一样，弟兄姐妹，奉献没有人看到，你奉献多，你奉献少，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去查。那因为这个缘故呢，那奉献就特别的显露出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今晚上求神帮助我们，用他的话语来指教我们的心，来看待奉献。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在今天晚上，主你用你的话来指教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心，主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主让你的话语揭露出我们心中真正的需要，让我们悔改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再次的蒙你的恩典，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马拉基的时代，我们说到这些犹大人啊，他们从巴比伦各处回归到耶路撒冷相当久了，好多年过去了，他们的生活的状况条件呢，可惜没有好转。那没有好转，面对很实际的挑战呢，很实际的一个生活的挑战。因为他们知道，犹大人知道说，在摩西的律法，在这个利未记里面呢，有这样的教导。那利未记里面说，哎，我们所赚取得到的十分之一啊，我们应该奉献给神，奉献到圣殿里去。他们在这个经济的困难当中啊，做了一件我们觉得很自然的事情，就是把奉献给保留了。那马拉基就责备他们了，在责备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也在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再次的来认识，来思想，我们就来看到，原来马拉基要告诉我们，这个奉献像一个温度计啊，测温计一样了，来让我们测量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从三个方面我们来看，三个方面来看，哎，圣经通过这段话教导我们对奉献应该有的态度，应该有的态度。第一个方面，那就是要认识乐意奉献的理由是什么，乐意奉献的理由是什么。那七到八节就告诉我们，过去我们看到马拉基书的一个特点，这个神他跟百姓讲话，好像那个父亲啊，好像那个父亲很耐心的，对吗？跟那个有点叛逆的孩子对话。那这里也是一样的，来到第七第八节有这样的一个对话，神对那个他的孩子们讲啊，你们过去没有听我的话， 现在你们要回转，这些孩子，这些犹大人不服气，我们怎样转向你呢？怎么样呢？神说，你们夺取了我啊，你们夺取了我，用今天的话，你们打抢我，你们抢劫了我。哇，这个罪名很严重哦，他们就当然抗议了，他们问神，我们哪里有打抢你啊，我们哪里有抢劫你啊？那神说，你们在奉献上呢抢劫了我，你们在奉献上抢劫了我。哎，这个有点不公平对吗？百姓保留他们的奉献，怎么变成了抢劫神呢？夺取神或者抢劫神呢？那在 几个月前、有人在红帽桥的一个咖啡店买了那个杂菜饭，今晚上有吃饭盒、买了杂菜饭，这个人呢、他就决定点什么呢？点一道净鱼啊，巴当的鱼，点一道鱼，还有几块本地的那个酿豆腐。那他心想，哎呀，东西现在我们都懂越来越贵了，对不对？心想，而且他点鱼嘛更�贵，所以他心想大概要付6块钱呢、一个巴当鱼一片，还有几块酿豆腐的菜饭。谁知道那个小贩跟他要11块，他就在网上呢抗议了，你说这是不是打抢？一片鱼，几块酿豆腐的杂菜饭，卖11块钱，为什么说是打抢呢？那因为这个人，他觉得他所付出的，他那个人要他的钱，那个小贩跟他所得到的东西的价值很不相称，对不对？很不相称，所以说你这样逼我吧，根本就是不值11块钱的东西。神在告诉犹大人，弟兄姐妹，同样的一个道理。神在告诉犹大人说，你们如果真的了解，真的体会我的这个给你们这个极宝贵极大的爱，不变的爱，真的了解这个爱的这个价值的话呢，那你们通过奉献来做感恩的这个表示和回应呢，是最合理的。那如果你们连这个奉献也保留的话呢，那就很不相称，那就好像打抢一样了。那这就是为什么他用这样夸张的一个字眼。弟兄姐妹， 有些人以为说，哎呀，教会讲奉献呢是因为教会缺钱，所以传道人要偶尔喊一喊，对不对？叫人家要积极的奉献。那其实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至少在我们教会不是这样。那疫情几年，很多东西都少了，聚会少了，聚会的人数少了，不过有一样东西感谢主没少，奉献没有少。过去几年奉献没有少，而且增加了。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不要现在翻开周刊，带回家翻开周刊，你就会发现今年是这样，去年是这样，前年也是这样。不是因为钱少钱多的问题，那圣经用打抢这个字眼来突出一个事实，就是要帮助你跟我了解思想这个奉献，基督徒奉献真正的意义。因为你和我像马拉基时代的百姓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体会到神那个重价的爱，对不对？神把他的儿子，还有一个，还有什么比这个还贵重的吗？想象在永恒里面，神还没有创造时间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就一直的永恒里面的团契，从来没有分开过。不过神有了一个意念，在某一个时候神说，哎呀，我要创造的这些人会得罪我，违背我，我怎么样来拯救他们脱离这个罪呢？他看了看，我们用一个发挥想象力，他的独生爱子说，是，我去来拯救他们，这个就是最伟大的一个爱。那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还不够，还继续按照他的应许，不离开我们，时刻看顾我们，然后三位一体的神还在看，还有圣灵，你也去，是的，我也去，进入他们的心，保守引导他们，听他们的祷告，还为他们祷告，这样的一种爱。那所以基督徒明白蒙了这样的一个恩典，三位一体的神摆上了他自己，因此我们蒙恩有一个感恩的一个回应，一个反应， 那这就以神给我们的恩典相称了。那如果反过来，我们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恩典，我们不乐意奉献，这就是有问题了，这就是我们的心态有问题了，我们可能在需要反省，需要思想。那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奉献，基督徒奉献不是因为教会缺少，基督徒奉献是我们了解，在领受了这么大重价的恩典之后，我们表示感恩，一个最合理的一个回应。那这是基督徒乐意奉献的理由。基督徒乐意奉献，我们了解了这个理由之后呢，第二个方面我们就要了解基督徒奉献的挑战。基督徒奉献的挑战，你看第九节的话，从九到十节，我们来认识这个观念。那第九节提到咒诅啊，弟兄姐妹，那就暗示马拉基时代的这个神的百姓面对什么问题呢？那这个咒诅大概是农作物的收成不好。那我们看旧约，很多时候咒诅离不开欠收的问题，百姓不因为不乐意奉献，大概跟当时的经济条件有关系了，因为欠收，他们认为哎呀，神咒诅他们，所以呢就收紧了腰带了，收紧腰带不奉献了，对吗？因为咒诅就不奉献了。神告诉他们呢，哎呀，你们的逻辑颠倒了，你们的逻辑颠倒过来了，你们是因为不奉献，所以得罪了我，才遭遇到欠收的难题。那这个逻辑要搞清楚。现在呢，神说你们先奉献给我，你们先奉献给我，我就再次的赐福给你们，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逻辑，当圣经这样子呈现出来，这个逻辑是帮助你跟我来思想，我们要怎样看待金钱，我们要怎样看待金钱。因为基本上这个世界看待金钱的态度跟圣经教导我们看待金钱的态度有一个很基本的不同。想象有一艘船，一艘船如果船快要沉了，进水的时候，保罗在使徒行传也面对过，对吗？他在这个船上的时候呢，因为船进水要沉了，他们做什么呢？他们进水，他们就开始把船上不重要的东西先扔到海里面去，让这个船轻一些啦。都是从最不重要的东西扔起的，最重要的东西就当然抓紧不放了，对不对？那所以想象一艘船进水的时候，我们把不重要的东西扔掉，保留抓住最重要的东西。那这个世界的想法呢，就是在你经济困难的时候把不重要的东西 扔掉。我们可能就会，如果我们按照世界想法，我们可能就像马拉基时代的百姓，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他们先把神扔掉了，他们抓住钱不放，这个就是他们的逻辑，这个就是他们逻辑，这个就显示什么东西比较重要，这个就是事实，这个就是他们面对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信仰的状况。那不过神告诉我们的是第二类的态度，那圣经要求的第二类态度叫做管家的心态 stewardship。管家的心态，神你是那个主人，神你把一切都赐给我了，包括我的金钱，神你是我最真实的一个依靠，你把金钱托付我，我要照着你的吩咐来看待，来使用这个金钱，就连奉献也是照着你的吩咐，你的原则去做。所以在十节，神就本着这样的一个基础来给犹大人两个原则。那这个奉献的原则，两个原则是什么？第一个原则，当这个逻辑呈现出来说你先奉献给我，然后我赐福给你的时候呢，第一个原则，这个挑战就是出于信心优先奉献，出于信心优先奉献。那弟兄姐妹，神了解犹大人当时生活的那种艰难，不过神吩咐他们，你们把你们的奉献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那先奉献使到当时圣殿里面服侍的祭司利未人得到供养，那这是他的吩咐。 记得刚才读起因经文吗？以利亚的时代也是面对同样的情况的。以利亚当时有饥荒嘛，神审判这个亚哈的这个王国，以利亚就被差到，圣经告诉我们，差到这个撒勒法这个外邦人的这个地方，去一个寡妇的家里啊。他看见这个寡妇可怜到只剩下一把面，只剩下一点油，对吗？圣经自己说的，这个寡妇告诉以利亚，我拿着这个面，我拿着这个油去做了饼给我跟我儿子吃，吃了就没了，下一餐不懂怎么办了。哎呦，然后以利亚怎么说呢？以利亚说，可以啊，不过先给我做个饼。你说多么狠心呢，这个寡妇跟那个儿子就最后一餐了，你都要把它吃掉，多么的狠心。那当然我们知道不是狠心，我们知道这个是先知在挑战，在告诉这个寡妇，如果你真的相信神，先奉献。那所以寡妇的决定先给先知呢，就显明他的信心，他的依靠在哪里，在哪里。那弟兄姐妹，我们优先看待神家的需要，那 不是因为传道人在经济上有困难有需要，感谢主，刚才提到教会的奉献是非常充足了，而且还多一件，教会也定时的检讨传道人的薪金。那这个细节就等到明年会有大会才来说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是因为传道人在经济上有什么难题，而是因为神原本就是要我们优先的看待神的家的需要。因为无论是以利亚时代的寡妇，或者是马拉基时代的百姓，或者是我们今天活在二十一世纪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神都要通过奉献来挑战我们，你先踏出第一步，然后呢，我就会供应你，我就会带领你。这个叫信心啊，弟兄姐妹，这个也叫顺服。世界的做法刚好相反，世界的做法是，神你如果是真的，你先给我一点好处，我才回报你，对不对？世界的做法是相反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也知道，因为这个世界不是凭信心，是凭眼见，凭眼见。那所以当然会要求神先证明一下，然后我才有什么的回应。凭信心，弟兄姐妹，是相当难的，你可以说是，甚至从属世的观点来说是很愚笨的一件事，的确是这样。不过弟兄姐妹，特别在我们当中啊，如果在我们当中可能在过去几年才参加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你要了解一件事，如果这个教会我们是凭眼见呢，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个地方，真的。我们凭眼见的话，我们不会购买这八个单位，我们凭眼见的话，我们不会购买这个八个单位，我们不会在这个地方聚会，当然我们也不会体会到过去十多年来神的恩典多么的丰富，体会不到，因为我们决定凭眼见，我们不会购买这八个单位，因为不可能，在人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那当然我们不是凭眼见，凭信心就 过去体会到神的恩典多而又多。神自己啊，还为了帮助神的百姓，还谦卑自己接受我们的挑战。你看圣经怎么说，你们以此试试我，试试我。神不需要接受这个平等的这个待遇的这种挑战，不过他说，你们试试我，凭信心顺服我，你会发现你不会缺乏的，而且你会一直经历到我倾倒福气给你们啊。这个在我们教会久一点的弟兄姐妹经历过，那我也经历过，很多弟兄姐妹经历过，神挑战你，你也来经历一下，你也来试试看神超过人想象的恩典，凭信心还是凭眼见。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原则，出于信心优先的奉献。 第二个原则呢，出于感恩全然的奉献。你看到吗？你把十分之一全然的送入仓库，全然的送入神的仓库。那神说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自然就有人会问，的确每次慕道班都是提到这个问题的。十分之一啊，有人说，哎，这个是你看到咯，这个是利未记嘛，这个是百姓在旧约，对吗？他们在会幕那边献祭，有祭司杀牛宰羊，然后才提到十分之一。哎呀，现在这些东西过去了，对不对？耶稣在来到世界上，他就是那个完全的祭，他为我们摆上了，所以现在我们应该不用十一奉献了，对吗？这个是某方面来说是真的。这个会幕的仪式啊，希伯来书说是银子嘛，这个真实的祭物，真实的祭物，耶稣来了，一次过献上了，所以我们的心态改变了，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态，我们不止不再杀牛宰羊啊，我们按照保罗的说法，我们体会了神的慈悲，我们体会了神的慈悲，现在我们把我们自己献上，当做什么呢？活祭。一切，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主的，我的时间，我的精神，我的力量都是属于他的。十分之一，弟兄姐妹，今天不是一个强制，是一个指导原则。指导原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不是一个顶线啊，它不是一个顶线，你可以说它是一个起码的数目，你可以说这是基督徒体会到神的恩典更多的时候呢，就不被这个数目之限制了。出于感恩的心，我们就更多的奉献。那你就看到，哎，又在跟其他的宗教跟世界的做法很不一样。因为其他的宗教在问，我要给多少才算是及格，我要给多少才算是及格。我们出于感恩的心，我们问的问题是，神给我那么的多，我要怎么样的表示我的感恩。神在操练我们的信心，神在操练我们感恩的心。神知道的，踏出第一步是很难的，这是一个挑战，我也挣扎过的。不过但愿说那个穷寡妇啊，她的那一幕，听到以利亚的话的那一幕，让我们思想凭信心优先的给神，以及凭感恩的心不保留的奉献的时候呢，你会相信像保罗所说的，神会赐我们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所想所求的。那马拉基就进一步的描述这个奉献所带来的这个福气，乐意奉献的福气，在11到12节，这是我们今天思想的最后一点了。乐意奉献的福气是什么呢？在11节开始啊，当马拉基要强调神给的福气的时候啊，他要表示说神会除去，为他们拦阻，除去各样的灾难，确保那个农作物的有好的这个收成。在原来的意思，要表达的意思，在11节啊，其实他一直重复一个字，为你们。For you, 为你们，为你们，为你们，要强调神在看顾他们，神知道的，神会供应他们的，会保护他们的。那当百姓凭着信心顺服神，凭着感恩的心，全然没有保留的奉献的时候呢，他们会经历到这个福分的。他们会经历到的福分，除了自己足够之外，你看接下来神说，你们要成为喜乐之地，你们要成为喜乐之地。神的福倾倒下来的时候，会发生一件事情，弟兄姐妹，除了你个人体会到神的恩典，你会发现你的群体在这个教会里面啊，也被改变。经历过神的恩典，我们都会见证奉献带来的喜乐。这个就是我们面对的难处。我以前有说过的，我不喜欢跑步，那个最大的障碍不是在跑步的时候，而是在开始跑步之前嘛，躺在被窝里面好好的，为什么要起来自己弄自己辛苦呢？ 不过跑完步之后呢，哦，带来一个成就感，一个满足感，那就抵消了这个心理障碍，让你下一次呢更愿意。虽然心理障碍在，不过能够克服，因为你知道跑完步呢又多一次的那个成就感跟那个满足感。那我们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有那个挑战的，因为凭信心不凭眼见不是一个人的本能，是需要操练的。那不过当我们乐意奉献的时候啊，你会体会到奉献之后带来的那种喜乐。凭信心给神是会喜乐的。哎，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到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违背世界的说法？因为世界说拥有越多就越喜乐，给了就不是你的，就没有了。圣经却说不是的，你给了神你会喜乐的，违背世界的一个观念。不过你问每一个甘心乐意奉献的人，你找到一个他跟你说我因为奉献啊我变忧愁了，哎呀给了神很痛苦，没有。我所知道的每一个甘心乐意奉献的人喜乐，特别在神的家。刚才说到这个建堂的事情，我们知道过去的献堂礼，那些有参加献堂礼，包括乌兰的献堂礼啊，你会充满喜乐的，你会充满喜乐，特别是如果你有奉献，充满喜乐。那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真理，给了不过成为喜乐。而且不止这样啊，这个奉献的福气不止在神的百姓当中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一个见证。十二节说我们也会向不信的人不信的世界做一个见证。你看十二节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教会的奉献在见证，在见证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这群基督徒真的相信这个神啊，这群基督徒真的相信，他不像我们抓住那个金钱，因为那是我们最重要的依靠，对不对？我们放不了。这群基督徒有一个更高、更真实的依靠，比钱财还真实的依靠。他们相信这个神的伟大，而且这个他们相信这个神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会供应他们。他们相信这个神以不变的爱来照顾他们。这个就是奉献带来的一种见证啊，以感恩的心来奉献，以信心来奉献。在美国啊，在上一个世纪有一个工业家叫做 Letourneau 这位先生呢，这位弟兄，他是靠设计这个挖土机啊，他设计挖土机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呐、他是一个生意人，他越赚钱越富足的时候呢，他就奉献越多。据说他在退休的时候奉献的是他收入的10%，不是十，不是20%，是90%，90%，好慷慨啊！不是，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把钱，因为他是做那个挖土行业的嘛，我把钱铲出去给神，他说神把那个钱铲回给我，不过神的铲子比我的铲子还大。这个是他自己说的。他的生命的经文是什么呢？耶稣的话，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那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思想我们奉献的理由是什么。奉献的理由是一个认识了神重价的恩典的人呢，一个回应感恩的合理的一个表示。那奉献的挑战是什么呢？那奉献的挑战就是我们凭着信心优先的给神，那这个违背世界的想法。那不过这个就是圣经不断一再挑战我们的真理，而且圣经第二个挑战给我们的是出于感恩，我们没有保留，没有保留的奉献，我们就了解神带来的福气。那这个福气是喜乐，我们自己体会到，教会能够见证到，甚至不信的世界也会看到，因为这群人 所认识的神供应给他们超过他们所想所求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让你的儿女听到你的话。主，我们知道，主你自己像保罗所说的，主你自己的愚昧的愚拙还胜过世人的智慧。主，帮助我们，特别在接下来的日子，主你知道我们面对一个前途不明朗的世界，经济的条件可能在恶化当中。主啊，我们求你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主，让我们实在经历也体会到主的同在，你的儿女照着你所给他们的恩典，不只是体会到你的恩典丰富，主啊，让他们回应你的时候也体会到主你所赐的福气。求你就看顾带领你的儿女，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